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被人诬陷，说他调戏民女，意欲强行，就被押到了双塔县的县衙大堂。双塔县县令钱老爷开堂审理，这位妇人呢，就把其中的情况讲了个清清楚楚。钱知县一听有点生气，何人可以作证啊？王小二和众旅客齐声回答，我们愿意作证，这个陈夫人说的一点都没有假。王小二还跟着说了一句，禀大人，小的亲眼看到他下半夜回来，身穿夜行衣，手持金刀，还有两名贼子一夜未归，不知去向。钱县令钱于礼一听，一拍金堂木，指着周同大喝一声，呆，大胆的老贼，清廷的世界，奸盗民妇，国法难容，你姓甚名谁，为何干此勾当，从实一一招来，若有虚假，刑法不饶。大威武，手下众衙役响起了一阵堂威。周同这时候才抬起头，泰然自若回复，回大人，在下应来山东探望亲朋，夜宿枣林镇，没想到这个妇人自己闯入我的房中，设下圈套，他诬告我奸污于他，他乃是一派胡言乱语，请大人明察。都老贼为何不报姓名家址，我不敢启口，怕惊动贵县。什么了不起的，大胆报来。周同知道这时候再不说那就过不去了，所以慢吞吞的就把自己的姓名住址给说出来了，在下住在东京皇城，我姓周名同。哎呀呀，您就是先皇帝封的天朝教师周大人吗？不敢虚假。哎呀呀，差点冤枉天下第一英雄，来呀，把天朝老教师松绑。哎呦，钱县令这么一做，一干证人傻眼了，目瞪口呆呀。哎，这老爷怎么回事啊？不对，咱们得喊冤，青天大老爷，你莫要听老贼胡言，这个人的行径怎配当天朝教师？大人，你要秉公审理，你不能贪污受贿呀！钱大人双眼一瞪，一拍金堂木，大胆，来呀，把那诬陷天朝教师的刁妇收监关押，所有证人轰出衙堂，不许再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有背景有关系，什么事儿都好办，这是自古以来就传下来的道理。那么这一声一喊，妇人拼命的喊冤枉，早就被衙役拖走了，众证人呢也被赶出衙堂，大家伙都愤愤不平，指着衙门就骂，嘿，官官相护，鱼肉百姓，地道的贪官。王小二内心更是忐忑，心想莫志高明明对我讲，告了衙堂，钱县令会重重赏我，现在完了，羊肉没吃到，反惹一身膻，嘿，我还是回去做我的买卖梦。钱知县这一断然裁决，确实使周同时又敬佩又感激。来到后堂，钱大人进来，周同赶忙起身拱手，哎呀，多谢钱大人秉公执法，解小民于倒悬，只是那些旅客证人不知内情，用心可嘉，希望大人不要为难他们，他们也是见义勇为，只盼大人你审那妇人究竟是何人教唆，设此陷我不仁不义之毒计。 前知县一看周同啊，两个眼睛都弯成了一条缝了。天朝教师，此乃卑职应办之事，怎敢怠慢？老教师受冤负屈，卑职心里面实在难以安怀呀，应该略备薄酒，聊以压惊，望勿推辞。这时候酒席已成，三汤四盆九大碗，黄白上等大曲酒，规格至高啊。周同一见前知县如此款待，非常热情，一再推辞：大人，大人，你使在下免受冤屈，无以回报，要如此相扰，我心里面实在不安。哪里哪里，天朝教师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？您是名震海内，平时啊想见一见您，哎，那都不容易，更何况有机会和您同桌吃酒呢。说着亲自斟满了一杯酒，双手递给周同。周老教师，卑职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官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，大人休得见外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周老教师，卑职自双塔县任职，一心想治理地方，为民造福，不想近来盗贼风起，特别是九头鸟蒙刚占据邙山，有混天老道做军师，兵强将勇，方圆百里皆受其害，本县手下得力之人了若晨星，遇贼不寒而栗。天朝教师您威名显赫，贼人闻之丧胆，卑职不敢妄求大人协助缉拿盗贼，但请多住几天，震慑贼寇一番，以保地方安宁，不知此求当否？周同见前知县一切为百姓着想，内心更是敬重。哈哈，为民除害乃俺周同毕生宗旨，且等我两位亲朋会着一并缉拿便是。哎呀呀，此乃双塔百姓之幸，本县着即令手下前往枣林镇乡亲来聚会。周老大人为国为民，请满饮此杯酒，以表本县的谢意。周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刚喝完，钱玉礼突然就变了脸：哈哈哈哈，你此时不倒，更待何时？姓周的，深山藏功吊猛虎，按下香饵吊鳌鱼，来人，拿铁链子锁了。随着一声吆喝，冲进来几个横眉怒目的汉子，其中一个便是邙山道客的李四，上去就是一脚，周同扑通一声瘫倒在地。大家伙七手八脚用根铁链锁了，又用破布塞进嘴里，免得周同药性过后再有生长。这怎么回事呢？书中暗表，这是祝有天张下的天罗地网。那天在双塔镇，他受了周同之辱，又失去了到手的美娇娘，派出手下之人通知青州府下各县县吏和结义草寇，赏银3000两，逮住周同，杀掉解恨。这前知县呢，是祝公子之父，一手提携，和邙山强盗原系一党，早就知道这件事情。昨日接到李四通报，周同快到枣林镇，后来又收到混天老道之徒阴阳秀才莫志高的急函，说师父已到莫家庄，如此这般擒拿周同，万万有误。今日一大早，莫志高的拼父前来喊冤，前县令就知道已然得手，他害怕周同武艺高强，当堂发作是不敢强拿，又怕走漏风声传到周同同伴耳朵里面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呢，他设下了一个障眼法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周同给逮住了。钱玉礼开心啊，哎呀，这一来 非但能拿到3000两白花花的银子，而且祝公子只要在他老子面前美言一番，自己这仕途青云就不在话下。秦云里吩咐李四，李四啊，这番你可仔细看着了，我再派一名谢差胡八帮你啊，把周同装在棺材里面，速速的解往祝家中，面交祝公子亲收，回来的时候也赏银为证。李四一听大老爷吩咐，应诺一声就去办理。那么放在棺材里面不会闷死吗？他们有办法，在棺材盖上面钻了几个出气孔，并在棺材头前贴着一张灵牌，上写着13世先考乾宫见喜之位。临出发前这见官长，路上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本县派你等送家父灵柩回乡入土，就不会起疑。一一准备完毕，就换来8名台夫分作2班，将棺材捆绑抬了。李四胡八各取水火棒、公文袋，一路取冀州独龙岗祝家庄而去。您且记一下这段话的，回过头来咱们说朝张黄勇的下落。大家很关心朝张黄勇到哪里去了，原来朝张那天晚上并没有独自返回枣林镇客栈，确确实实坐在墨家庄门外石鼓上静候周同探庄出来，哪知道一等再等未见动静，自己呢轻功不行，不能进的院中，醉意朦胧，喝多了哈欠连连，就靠着那大旗杆石呼呼大睡起来。这朝张一睡觉鼾声如雷，震天的响，寂静夜色当中听的是清晰入耳。阴阳秀才莫志高把周同骗入庄来，到的棺材下的密室见过师傅浑天道人，见自己的拼父与师傅正在那儿把酒言欢，那只得在旁边静候。等到浑天道人找他来问话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如此这般说了。浑天道人就同这个拼父陈兰英耳语了一番，故自呢同莫志高从地道当中出得后院外，从后面摸到大门，用闷香闷倒了朝张，四马倒攒敌，捆了个结实，毫无惊动。因为周同在院子里面，所以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浑天道人就对莫志高说：“徒儿啊，此处以为周同识破，你在此不能久留，带上几个喽啰兵，一起把朝章连夜送往曾头市。昨天晚上，曾志祥和方平安白白折腾一宿，幸好把齐文栋夫妇弄到手了。在这儿，咱们抓住周同，为师再赶往曾头市会合，一并投杜家庄去吧。”莫志高一听师傅下了命令，连声应诺，带着几名喽啰兵连夜押解着朝章，就去了曾头市。浑天道人又回得地道，不止陈兰英就做下了这件污蔑之事。朝章是怎么回事？黄勇呢？黄勇在王家老店是难以入睡，听到梆子响已然3更了，两个人还没回来，思来想去时时放心不下，心里想，莫非我的周同大哥朝章夫妇中了歹人的暗算，我呀去看看。他就穿了夜行衣，提了兵器，也不去惊动小二，悄悄地翻窗外出。来到街心，他才想起，哎呦，周同走的时候没告诉他到哪里去，怎么找他，想回去吧不甘心。黄勇左顾右盼了一番，见西门外一带村镇寥落稀疏，大凡歹徒他都喜欢藏在荒僻之地，于是黄勇一头出了西门， 沿着一条曲折坎坷的乡道慢慢往前行走。黄勇原来就是个夜行功夫非常高明的人，黑暗中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大概走了十多里路，眼看左边一条溪流，忽听前面隐隐传来哭泣之声，心中一动，却是一伙人抬着一乘轿仓皇行走，后面一个落魄秀才披头散发，正被绳子牵着跌跌撞撞，步履艰难。就听到有人凶巴巴的喊道：哎，这个穷秀才拿去无用，走不动，路上是个累赘，不如啊早点送上西天省事。另一个说，方雄说的是大公子要的是那瓷货，把他扔进河里算了。黄勇一听知道是歹人行凶，正当穷秀才被人踢翻在地，他厉声喝道：哎，何方歹徒在此行凶？翻纵两跳就赶到了面前。这伙歹徒什么人啊？曾志祥、方平安。昨天晚上他们俩在深山拦截周同，不是没成功吗？就知道这人啊难以追获，他们俩回过头来就继续找。找谁呢？找齐文栋夫妇。后来真的在草丛荆棘当中搜着了吓得软瘫的齐家夫妇，抓起来押往祝家庄。他们白天呢不敢押解出山，怕惹人口舌，就在邙山的另一处哨口山神庙当中待了一天，正巧就遇上了混天道人回来，要他们先把这对夫妇劫往曾家庄，等他拿住周同再一并送往祝家庄。于是混天老道去墨家庄找阴阳秀才，他们俩呢则等到夜色来临，才派出八个喽啰兵一乘轿将白五妹抬着走。齐秀才呢可就惨了，一根绳子牵住他，像牵狗一样待在后面，避开大道就捡这冷僻山路而行。齐文栋真可怜，连日惊吓受得了如此之苦吗？打打走走，跌跌撞撞，到了半夜才走到这个地方。方平安特别的恼火，这样的行走速度天亮能赶到曾同事吗？他就发了歹心，准备在此结果齐文栋的性命以便行动，看看下手。没想到就快成功之际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有人前来相救。他赶忙和曾志祥商议：曾兄，你快押那瓷儿先走，我来对付来人。说完扔下穷秀才，提剑赶来对付黄勇。其余歹徒快步如飞，拥着轿子一溜烟就跑了。黄勇一看，哎，别走啊，怎么我一来就跑啊？一肚子怒火啊，就发向这挡道的歹徒，估计就是这个人让他们跑的。得，我先把你解决了再说吧。也不答话，举刀就砍。对方一闪身，拦腰就是一剑。双方是看不清对方的面目，但从灵力攻势当中知道都遇上硬茬子了。两个人刀光剑影打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。金毛太岁把黄勇的刀一架：哎，你究竟是何人，胆敢冲撞我等好事？黄勇一听呵呵一笑：嘿嘿，告诉你无妨，大老爷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踏水无波，黄勇是也。你是何方歹徒，敢在此地杀人越货？方平安正准备答话，没想到下瘫在河边上的齐文栋听得分明啊！哎呀，这是我的舅爹，我的舅父啊！舅爹舅父，那就得救人呐！我不喊他救命，我喊谁救命？呼天嚎地就喊起来：舅爹救命啊，舅父救命啊，我是外甥齐文栋啊，舅爹救命。黄勇一听不要再问了， 知道眼前就是双塔镇的外甥，前面被劫走的就是外甥媳妇白五妹。黄勇想到这里，那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朝着方平安猛喝一声：“带冤家路窄，大胆金毛太岁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说完高起盘头，铿然作响，朝方平安斜肩带背就砍过去。方平安一看，哦，来的这个人是这对夫妇的舅舅，知道自己难以脱身，只好奋力相斗，又打了十几个回合。方平安毕竟年纪大了，加上昨天晚上他和周彤也打了一段时间，在一夜辛苦，体力不支，慢慢慢慢剑法就慢了。就在此时，黄勇眼明手快，隔住对方之剑，飞起一脚，重重的就踢在方平安的肘部。方平安宝剑啪啦啦飞出去，没等他起脚逃跑，小腹老早就挨了黄勇重重的一脚。哎呦，一声惨叫，双手捧着小肚子是倒在地上。黄勇也不用刀杀他，上去一脚魁星踢倒方平安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向河岸，扑通落下，卷入河心去了。黄勇呢也不去管方平安怎么样，赶过来去扶齐文栋。齐文栋看着黄勇过来，拿磕膝盖当脚走啊，在地上一路跪一路爬过来，抱住黄勇的双脚是嚎啕大哭：“舅父救命之恩在圣坛报，只是你那外甥媳妇被贼人掳走，生死难保，救苦啊，我那可怜的娘子啊！”黄勇一跺脚：“哎呀，你真是个懦夫书生，此时说什么报恩不报恩，快说你娘子掳往哪里去了？我听他们说先押往曾头市，再送去祝家庄。曾头市在哪里？我也不清楚啊。”这么一来把黄勇难住：“你要带着齐文栋一起追赶贼人吧，他连爬都爬不动，别说赶，那么安顿好齐文栋，再也难寻贼人踪迹，白五妹定然遭寻不测。”黄勇略微一沉思，咬咬牙，狠狠心：“外甥，你算是得救了。这样，你自己摸回枣林镇吧，我管不了你了啊！你回枣林镇去王家老店找我的周同大哥，说我去曾头市救你家娘子去了，不见不散。你自己回去，我管不了你。”说完，拔脚就跑。齐文栋也明白，不让舅父去追轿子，自己的媳妇就完了，得了，自己吃点苦吧。一步一趋，摸爬着就回枣林镇，咱们不提。再说黄勇沿着溪流追了20里山路，天色开始透明，可是贼人的踪迹一点都看不到。正好呢，有一位早起的樵夫迎面走来，黄勇拱拱手：“哎，请问乔哥，曾头市怎么走？”樵夫指指远处晨雾弥漫的一座山峦：“就在那座大山脚下，此去还有50里。”黄勇谢过樵夫，就看着山峦方向飞奔而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